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4堂课。首先，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6章1到7节。《使徒行传》第6章1到7节，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5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经文读到这里，这7节经文记载了教会内部的第一个组织。虽然这段记载纯粹是叙述当时当地的情形，但却充满了一个永恒的原则。研究《使徒行传》，甚至要整本新约，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圣经对于教会组织的细节都略去不谈，一些次要的事呢都拿掉了，而主要的事情却是非常清楚的把它显示出来。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教会的第一个组织，它是一个简短而自然的历史，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而是为因应当时需要而设立的。我们不能够从其中看到一个特别的系统，但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信徒们的生命和服事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观察当时当地的背景、这个组织的概况，以及被选出来工作的那些人。事情的起因呢，是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在发怨言，说希伯来人在天天的攻击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纠纷，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犹太人。这里很清楚地说，他们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为了要明白他们其中的差异呢，我们必须回到马加比时代。当时犹太教里面的一切活动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相对的团体，一个是道地的希伯来人，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大部分呢都集中在耶路撒冷， 说的是希伯来话或者是亚兰话，遵守希伯来的一切风俗和遗传。另外一个团体呢，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敬拜耶和华，遵行古代制度的仪式，但大多改用希利尼话，思想呢也受到希利尼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希伯来人和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之间呢，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分界线。我常常为《使徒行传》这本书献上感谢，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除去了一般人常有的一个错误观念。错误的观念是认为初代的教会啊是绝对完美的。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需要回到使徒的时代。所以当我看到初代教会在扩展，他们有成功，他们也有得胜，但是他们也有难处和抱怨，我内心感到非常的安慰。这些人已经借着圣灵的洗与基督联合，他们仍然活在五旬节的火热中，这使得他们个人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并使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刮目相看。但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仍然有物质的社会的差异存在，而这些都应该永远被摒弃在教会大门之外的，不是吗？我不是为这一类的纷争而高兴，而是为圣经写明了这个纷争而感到欣慰。希伯来人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之间的前戏已经存在于教会里面。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异端的问题，而是分裂的问题。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两者的差异。分裂呢，是一个小的裂口，而异端呢，就是那个脱落分离的部分。基督教会不容异端存在，但是可悲的是，却有许多分裂存在。教会中不应该有脱落断裂，因为我们的信都是一位上帝，但教会中却有许多不应当有的分裂存在，这是多么可叹的现象啊！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呢？有七个人被选出来，这七个人取的都是希利尼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希伯来名字。差不多七个人中有六个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另外一个是因为改信基督教而成为希伯来人的希利尼人。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初提出抱怨的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使徒针对这个难题提出解决的方法之后呢，教会表现出教会的力量，而不是一个软弱的现象。结果选出的七个人不是希伯来人，而是那些认为他们的寡妇受到忽略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这些人以后要承担起分配攻击的事，不只是对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包括希伯来人。这正是基督教会的精神，他克服差别待遇的方法是对那些认为被忽略的人委以重任。恐怕今天我们已经远离这个精神了。英国的布道家斯布珍曾经说过，如果你的教会中有一个特别别扭的人，那么总是给他一项职务让他担任工作。这是非常有用的哲学，也是初代教会所印证的。虽然这是纯粹当时当地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其中发现有一个主要的理想。我们不妨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一个有生命的团体。第二，组织这个团体的行动。第三，这个团体的组织。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有生命的团体，经文中没有描述他们如何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只看到这中间有纷争，有分裂，但看看这一群人呢，他们并没有被组织起来，但不论是希伯来人或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都忠于同一位主，并且受同一位圣灵引导默示，所以使徒才会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生命，也是生命里一切的器官，这些器官呢，是生命气息运转中所不可或缺的，他们都在那儿。有的人可以担任重责大任，去宣讲教会的信息，有的人身负长才，可以管理整个教会的事情，有些人被神呼召参与宣讲神话语的侍奉，有些人被呼召去管理饭食。在那个团体中，有达成教会生活完整意义的各种必要器官，他们如果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就不会被安置妥当。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和误解，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具有一切必须的器官，他们足以完成教会生活的意义，那就是宣讲福音，向世人介绍救主和主的道。首先，他们的埋怨里面隐含着一种彼此相连的感觉，这些人抱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合一性以及相互的关系和他们彼此负有的责任，他们感觉这些关系呢没有充分的实现出来。他们的埋怨显明一个事实，他们意识到彼此是一体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寡妇被忽略的，这个忽略破坏了教会的团契生活。教会的组织呢，最能够清楚表现这种合一来。如今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这个功用。教会这个身体出了一点毛病，套句医学上的用语，就是功能上有了问题，而不是器官本身的疾病。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个团体，才能加以组织。我们如果忘记了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我们的组织就被流于形式，铸成了大错。其次，我们来看教会在面对难题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这个过程呢，包括好像发现身体上器官的功能，并且来使用它们。这里出现了基督徒事工的两个重要的职位。我们一般常用的执事这个词啊，在这里没有出现在这段经文里。我相信这些被选出来的人是执事，但这个名词没有在这里出现。执事的希腊文的字源确实被用在这段经文里面，但它不仅仅指的那七个人，也是指的使徒，也就是说使徒也是执事。因此我们必须发现执事这个字的真正的含义，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侍奉的人。执事的意思 就是指侍奉的人。教会的组织中出现了两个职位，一个是服侍神的道，一个是服侍饭食的事。十二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管理这个词呢，在后面又被用来描述宣讲神的道。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所写的，传道的职位包括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的工作。讲道呢是最基本的，有权柄的工作。做先知是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当时代的世代中。做牧师是教导、牧养众圣徒，使他们成长。这些都包括在传道这个大的功能里面。这里也提到了另外一项服事，就是管理饭食。这样的职位是如何产生的呢？请留意这里的次序。由于使徒们他们做传道的工作，因此新的生活状况产生了。信耶稣的人迅速的倍增，教会人数增加，相对的，他的需要也必然增大。新的生活状况需要新的安排、照顾和考虑，因此也必须有人在圣灵的引导下呢，去管理这个新的状况。这里所提到的第二种职位，并不是表示低于使徒的职位，两者是分开的，但也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步是先让使徒们能够自由地做他们的工作，解除一切足以拦阻他们工作的杂事，照顾教会中的紧张、需要，是一件崇高而神圣的工作。教会里的每一件工作呢，都是神圣高尚的。比如，早上打开教会的门，带领人入座，接待前来敬拜的信徒等等，这些琐碎的杂事都是重要的。但使徒们来做这些事情，就会耽误了他们的传道事工。所以在六章二节，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是不合宜的。他们不以为这些是低贱、粗鄙、没有意义的事，而是崇高神圣的事，但是他们会妨碍他们去做神呼召的工作。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使传道的人脱离杂事，而专注于祈祷传道。六章四节，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请留意，这个拣选的过程和方法是出于使徒的指导，他们指示众人当如何行，并给他们选举的权利，但最后的任命呢，还是由教会来实行。众门徒都聚集起来，他们一起投票选举，可能使徒他们没有参加这个选举，选举的细节呢，没有记录下来。这是圣经记载使徒事迹的一贯特色，把次要的事情略过不谈。圣灵指导一切的方法和选择，这是绝对必要的，使圣灵选出合适的人，将主的旨意让所有的门徒来知道。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人，他们的四个条件。第一，从你们中间；第二，有好名声；第三，被圣灵充满；第四，智慧充足。这不是传道人的条件， 这是使徒所指出一个服侍主的人应有的条件。这些条件呢，都适用于后世。第一，要在你们中间，这是基督徒侍奉的第一个条件。那些服侍教会众门徒的人，必须也是门徒中的一份子。这个命令也包括教会管财务的人。教会绝不能让一个未确实得救的人担任教会的财务工作。第二，要有好名声。名声这个词的字根和使徒所用的见证一个词的字根呢，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这人必须有好的见证。这是一个双重条件，他必须有好名声，他们必须有好的见证，以建立好的名声。我要用另外一处经文来解释，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这句经文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关系密切。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曾经嘱咐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提摩太去吩咐别人不要小看他，保罗是要提摩太明白，他虽然年轻，但不是可以被轻视的，他不是一个别人可以小看的人。提摩太他有好的见证，别人就不可以小看他。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这些人都是有好名声的，他们对他们颇有好评，但要达到这一点，他们自己必须有好的见证，使人不轻看他们，反而尊重他们。他们在教会中要发挥功用，必须先得到一般人的敬重。第三，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充分实现基督徒的能力和目的。有些人说他们无法做到被圣灵充满这一点，因此他们就逃避侍奉。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条件的含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圣灵充满不是说一个人永远维持着属灵的巅峰状态，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的灵命必然出了毛病。圣灵充满不是不正常的，而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圣灵充满不是指撇下世界的一切事物，他的意思是世上的一切，家庭、事业、工作，所有的生活里面都被基督的手来触摸，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在基督的管理之下，这样的人才配在教会里面服侍。第四，要智慧充足。最后一个条件是智慧充足。很有趣的是，圣经里翻译成智慧的希腊字有好几个地方，这个地方用的是 Sophia， 这个字在圣经里都是用来形容神或者是虔诚人，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就是使徒雅各所说的，在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一词是指一种道德品质，但另外有更深的含义，它指的是人用最好的方法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那些在教会里担任职务的必须有智慧，如果缺乏智慧，就可能做了许多事却一事无成。他必须是一个门徒，有好名声，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满有圣灵，但他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基督给教会的自由常常被误用，成为教会中最大的危险。一切最美丽、最高尚的事 都是最危险的，因为要适应他们，都需要高的灵敏度和机智感。在教会里担任服事的人，都必须有圣洁的常识和智慧。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组织顺利完成了。教会的组织就是结合各样的工作，将不同的同工集合起来，一起做工，整个教会服从一个生命的原则，就是侍奉。整个教会勤劳工作，没有倦怠，这样就必看到教会工作的果效。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这表明一个组织的真正成长，在于他是否能够为耶稣有做见证的能力。六章七节，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的甚多，教会因为充分发挥了他的功能，因而成长，因着成长而增加了更多的能力和工作。路加最后加上了这句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六章七节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教会发挥了真正的祭司功能，使许多虚假的祭司因而悔改。我们回顾初代教会的第一个组织，看见它是属灵的、单纯的、有功效的，但不是最后的组织。在后代又有许多组织出现，但有些是属世的、复杂的、败坏的。尽管外面的事情可能会改变，我们必须回到古老的记载和古老的原则上面。我们必须记住，圣灵正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首要的事情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完全听他的指挥。常常记住，整个教会的事工，不管是服侍神的道或是管理饭食，都是圣洁的工作。在聚会门口把守的是火焰的剑，无人胆敢进去用不洁的手摸触神圣的器皿，或企图以不洁的心玷污圣洁的事工。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讲第六章八到十五节，以及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